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3年1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迎来今年第一个冬季风暴，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世卫说中共没有准确说明疫情，拜登担心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
美台双方将在台北举行21世纪贸易谈判。
美联储升息50个基点，强调一定时间内利率会保持高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今年第一个冬季风暴1月3号报道，从北部的大平原到上五大湖区降下了大雪、冻雨和线，同时也对南部大片区域带来龙卷风和洪患等威胁。美国气象局指出，西岸加州地区接下来还有大雨，东岸纽约等地则会下暴雪。另外，南部地区包括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可能碰上龙卷风。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4号遭到炸弹气旋袭击。气象预报员说，这次气旋带来时速高达110公里的阵风和暴风雨。加州地区暴风雨将一直从4号下到5号。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旧金山市已成立紧急行动中心，全美电力供应状况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表示，几十个进出旧金山市的航班已经取消或者改期，同时约有6万户家庭没电可用。这次强烈降雨是由强烈低气压构成的炸弹气旋和从海洋吸饱水汽的大气河流共伴效应所造成的。气象预报估计，湾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0公分，附近山区的降雨量可能会翻倍，内华达山脉积雪厚度将达到1.2米。
中共当局松绑实施了3年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后，欧洲联盟专家危机会议4号决定，强烈鼓励欧盟各国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裁减 COVID-19。根据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瑞典发布的声明，建议往返中国的旅客佩戴口罩。欧盟各国对入境旅客执行随机裁减，并检测来自中国班机的废水。声明指出，欧盟成员国建议所有从中国离境的旅客出示起飞前48小时内 COVID-19 裁减阴性的结果。欧盟各国还对中国 COVID-19 疫情数据不足一事表达关切。世界卫生组织当天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宣布，1月8号起，对从中国本土入境人士的病毒检查将改为准确度更高的 PCR 筛检等方式。对于搭乘中国直航班机入境的人士，也将要求提供 COVID-19 阴性证明。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则表示，会针对中国班机进行废水检测。据媒体报道，美国也正在考虑采取这项措施。
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玉米等饲料价格攀升，加上禽流感肆虐等因素的冲击，从美国、日本到台湾，在去年都出现蛋价创新高的情况。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Urner Barry 的数据，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的批发价格在2022年12月冲到每达5.36美元，而2021年同期的价格约为1.70美元，涨幅达到215%。Urner Barry 的编辑李斯波利说，自感恩节那一周以来，蛋价屡创新高，零售鸡蛋价格涨幅远超过超市里的其他任何商品。在2022年1月到12月初，涨价超过30%。CoBank 经济学家恩尼斯特说，2022年看到全年鸡群减少，预计2023年将继续看到这种情况，并将看到供应紧张和更高的定价环境持续向下发展。美国鸡蛋委员会执行长梅兹提到，供应紧张并非导致蛋价上涨的唯一原因。梅兹指出，更高的燃料、饲料和其他生产成本也推高了批发的成本，然后是对鸡蛋的需求，通常会在年底飙升。
共和党掌控的联邦众议院经过2天表决，还是没能选出议长。美国总统拜登周3说，众议院议长选举陷入焦灼，令人尴尬。共和党内议长人选呼声最高的麦卡锡，经过周2的3轮投票失利后，周3连续3轮投票仍然无法当选众议院议长。拜登说， 我觉得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回表决，真令人尴尬。拜登指出，全世界都在关注众议院议长选举，这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在选出议长之前，众议院处于瘫痪状态，这意味着无法进行立法事务，新议员也无法宣誓就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即使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议长选举发生内讧，美国的民主模式也不该受到质疑。普莱斯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说民主进程毫无波折，或者是民主制度在运作方面天衣无缝，而是在遵循流程、尊重制度之下，最终达成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结果，这就是民主运作的证明。
美国司法部表示，前玻利维亚内政部长穆里尤坦诚收受美国企业的贿赂并洗钱。佛罗里达州法院4号判处他5年10个月的徒刑。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现年59岁的穆里尤曾经收受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至少$53,200的贿赂，以协助这家公司拿到一笔向玻利维亚国防部提供催泪瓦斯和其他非致命装备的$5,600,000的合同。穆里尤是前玻利维亚总统艾尼兹看守时期政府的内政部长。玻利维亚2019年政局动荡，时任总统莫拉莱斯出逃国外，而由艾尼兹出任总统。穆里尤涉及密谋洗钱遭到起诉，并在去年10月20号认罪。美国司法部指出，穆里尤利用美国金融系统洗钱。穆里尤在前总统莫拉莱兹所属政党2022年重新掌权之后出逃，2021年5月在佛罗里达州被捕。玻利维亚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政府引渡穆里尤，他在国内也被控多项刑事指控。
亚马逊公司4号宣布将裁员18,000多人。华尔街日报报道，总部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去年11月表示将展开裁员，主要锁定设备、人才招募和零售业务等。当时披露的裁员总人数是10,000人左右，而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上千人被裁员。华尔街日报4号进一步披露，亚马逊接下来几周将展开的裁员幅度将远超过去年11月预估的10,000，达到18,000多人。截止到去年9月，亚马逊雇佣的员工数为150万人，其中在仓储业务方面占相当大的比例。根据追踪业界裁员情况的网站 Layoffs 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亚马逊裁员18,000多人是过去几个月来科技业解雇人数最多的一次。除了亚马逊以外，包括网络轿车公司 Lyft、 惠普公司等科技业者普遍坦诚之前扩张太快而裁员。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更表示将大砍11,000多名员工，相当于他们员工总人数的13%。企业软件大厂 Salesforce 4号也说会裁员10%。共同执行长班纽夫指出，公司在疫情初期营收激增时雇佣了太多人力，说愿意为裁员一事扛下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说中共没有准确说明疫情，拜登担心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也就是 CES 2023，1月5号到8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汽车仍然是一大热点，多家厂商将展示最新的汽车相关技术。参展的汽车技术类厂商中包括 Mobileye、 英伟达、高通等厂商，内容涵盖汽车信息娱乐系统、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汽车系统和新的电动汽车平台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展会期间的多场发布会将和汽车技术相关，近一半的新闻发布会集中在汽车和交通技术领域。
美国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1月4号宣布，已经和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部达成和解，同意向他们支付$50,000,000的罚金。根据这份和解协议， Coinbase 还被要求投资$50,000,000以支持它的合规项目。纽约州金融服务部之前曾经说，发现 Coinbase 允许客户在没有进行充分背景调查的情况下开户，这违反了反洗钱法。 根据纽约州金融服务部的数据，到2021年底 ，Coinbase 积压了超过10万个关于潜在可疑客户交易的警报，这些交易没有得到适当的审查。
新年伊始，2022年的经济逆风并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商业软件提供商 Salesforce 周三说，公司将裁员大约10%，并关闭一些办公室。Salesforce 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在周三给员工的一封信中说，环境仍然具有挑战性，我们的客户正在采取更加谨慎的方式来做出购买决定。跟过去一年宣布大规模裁员的其他科技公司类似，贝尼奥夫也说，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雇佣了太多员工。根据 Salesforce 的最新财报，截止到10月31号，公司有79824名员工。Salesforce 说，受影响的美国员工至少将获得大约5个月的工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而美国以外的员工将获得类似水平的支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号宣布，美国和台湾将于1月14号到17号在台北举行贸易谈判，预计谈判会议不会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美国和台湾将于1月14号到17号在台北举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面对面会谈。新闻稿说，美国代表团会由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特里·麦卡廷率领，并将包括来自其他几个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启动于2022年6月1号，当时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和台湾内阁无任所部长邓振中在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文处的共同主持下举行了视频会议，正式启动了这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贸易代表办公室称，美台之间的这些贸易谈判是根据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所进行的，并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贸易代表办公室也称，该倡议旨在制定具体方法，深化经贸关系，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同时促进美台工人和企业的创新以及包容性经济的增长。去年8月17号，美国和台湾宣布了根据这一新倡议进行正式的贸易谈判授权。同年11月8号到9号，美台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2天的富有成效的概念讨论。期间双方已经就谈判授权中规定的几个贸易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概念交换了意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周三指出，中国提供的疫情数据未准确反映当地情况，没有充分反映住院和染疫死亡人数。总统拜登同一天表示，他对中共当局如何处理 COVID-19 疫情感到担忧。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在执行了3年严谨的清零措施后，突然在12月初解除防疫封控。目前 COVID-19 感染病例迅猛激增，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而中国每日通报的感染死亡人数持续是个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计划在1月8号放松旅行限制，全球对中国的疫情通报准确性日益感到不安。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中国的 COVID-19 数据没有就其国内情况提供准确画面，也少报了因为这一疾病而住院和死亡的病例数字。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目前处理 COVID-19 的方式感到担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航空乘客实行防疫限制措施，包括要求出示出发前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在出发前进行检测，这不仅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COVID 的流行，也是由于缺乏来自中共的充分透明度。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反击华盛顿说，我们注意到近期美方一些人针对中国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发表了不少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行的做法，不仅是由于 COVID-19 病例在中国的急增，也是由于未能从中国获得充足和透明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普莱斯还提到了世卫组织官员周二与中共官员的讨论，他说世卫组织高级官员就他们从中国所看到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没看到的情况进行了评估。普莱斯指出，世卫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任的声明，也就是中国低估了 COVID-19 的住院病例、重症监护病例和死亡病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美联储12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的目标仍然是致力于抗击通货膨胀，同时预计在对抗通胀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之前，会把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请听报道。
在周三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上，货币政策决策者们再次提高了关键利率，幅度为半个百分点。一些官员们说，鉴于通胀率持续处于不可接受的高水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应过早放松政策。此次加息50个基点的幅度也结束了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的势头，同时使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达到 4.25% 到 4.5%，这已经是15年来的最高水平。一些与会者强调，更重要的是要清楚，放缓加息步伐并不表明委员会希望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决心有所减弱，也不表明美联储做出了通胀已经处于下行轨道的判断。官员还说，在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不可接受的高位时，保持限制性政策很重要。美联储将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直到出现的数据能够让人相信通胀率已处在将持续下降到 2% 的道路上。会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到，虽然我们已经在对抗通胀的斗争中取得一些进展，但目前他只看到了上涨停止的迹象。他预计，即使在停止加息后，利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目前也没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预期美联储会在新的一年里降息。以上新闻由人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新一任参议员已经宣誓就职，众议院议长选举陷入焦灼。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亚集团全球风险预测报告，俄罗斯和中共占据榜首；
美国新一任参议员宣誓就职，众议院议长选举陷入焦灼；
美军叙利亚部队遭火箭弹攻击；
戴尔准备在2024年全面停用中国制芯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日本经济新闻4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戴尔科技已经在近日通知供应商，表明希望大幅降低在产品中所使用的中国制芯片，当中包括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目标在2024年产品中使用的所有芯片都会在中国以外的工厂生产。不仅如此，戴尔科技还要求他们的模组、印刷电路板等其他零组件供应商以及组装代工厂筹备在中国以外的产能。知情人士说，如果供应商没有应对方案，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戴尔科技的订单。对于这个报道，戴尔科技也作出回应说，中国仍然是重要市场， 戴尔科技在当地拥有工作团队和顾客，而公司不断评估在全球各地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这对客户和公司本身的业务都有意义。四号当天，戴尔的科技股价收在40.94美元，涨幅为0.098%。
根据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本周公布的2023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评估报告中，把俄罗斯和享有几乎不受约束权力掌控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列为全球的头号两大风险。欧亚集团警告，对俄罗斯而言，进一步孤立和西方报复已经没有什么好怕了，而在面临国内不容示弱的强大压力下，俄罗斯对抗西方将采取非对称作战，以制造伤害并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根据报告，第二大风险将是习近平的扩权达到极致。欧亚集团认为，鉴于几乎没有制衡机制而且不容异议挑战的观点，习近平可能铸下无人可以匹敌的大错，并预期中国今年的发展至少将倒退好几步。此外，欧亚集团在报告中提及的风险还包括全球通胀、伊朗问题、能源紧张、全球发展停滞、美国政治分裂加剧、短影音平台 TikTok 强势崛起以及全球供水压力。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三说，叙利亚东北部的盟军当天遭到两枚火箭弹的攻击，所幸没有导致任何伤亡，也没有给基地或盟军财产造成损害。而伊朗和伊拉克一天前曾纪念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炸死3周年。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伊斯特本中校对美国之音说，叙利亚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克纳口任务支持场地遭到107毫米口径的火箭攻击。叙利亚民主力量随后前往火箭发射地点，发现了第三枚没有发射的火箭。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奇诺上校说，此类攻击让盟军和平民面临危险，破坏了叙利亚和当地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安全。目前暂时还没有人声称对此攻击负责。不过，伊朗支持的民兵过去曾经对叙利亚和伊朗境内的美国及盟军发动过火箭和无人机攻击，说是为苏莱曼尼报仇。
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当局四号释放了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的一名著名女演员。此前，她因为批评当局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镇压而入狱，已经将近3周。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推销员的女明星阿里多斯蒂已经获得保释。她的母亲哈基梅拉西早些时候也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说，她的女儿将获得释放。昨天从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获释后，阿里多斯蒂和他的朋友们手举鲜花合影留念。不过，有关他的案件的更多细节还没有公布。此前，阿里多斯蒂和几位伊朗著名人士一起表达了对全国抗议活动的支持，并批评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暴力镇压。在他的账户被关闭之前，他曾经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3条支持抗议的活动。
据白宫周三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于下周接受一场医疗手术，以切除在例行皮肤癌筛检中在右眼上方发现的一个小病灶。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拜登总统的医师欧康纳说，第一夫人将于11号在马里兰州 Bethesda 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常见门诊手术切除这一病灶。欧康纳说，基于高度谨慎考量，医师们建议现年71岁的吉尔切除病灶并进行检查，强调之后再会更新消息。拜登和第一夫人在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度过新年假期之后，1月2号返回白宫。吉尔2021年4月也曾接受白宫所说的常见医疗手术。拜登当时曾陪同妻子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附近的门诊中心就诊，那次的治疗时长大约2个小时。但白宫并没有提供手术的相关细节。
全美大学招生舞弊案的主谋威廉·里克·辛格周三下午在波士顿被判刑，包括3年半的监禁和3年的监督释放。现年62岁的辛格在2019年3月就已经认罪，罪名包括跟这起被称为校园蓝调行动丑闻有关的敲诈勒索和洗钱共谋。 自2018年开始和调查人员密切合作以来，辛格已经记录了几百次电话和会议，协助当局对2019年3月被捕的几十名家长、体育教练和其他人立案。所谓的校园蓝调行动是涉及一系列不法行为，包括贿赂、入学考试作弊，以及不合格的申请人凭借虚假声明作为精英运动员入学。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检察官判决，辛格除了要在监狱中服刑42个月以外，还将接受3年的监督释放。法官还命令辛格向国税局支付1000多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没收他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和资产上交政府，预计他会从今年2月份开始服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新一任参议员已经宣誓就职，众议院议长选举却连续2天陷入焦灼，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月初，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被欧盟判定违反了隐私法，被处以4.1亿美元的罚款，并被下令纠正违规行为。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4号宣布，已就其中2项针对脸书和 Instagram 的长期调查做出最终决定，对脸书处以2.1亿欧元的罚款，对 Instagram 处以1.8亿欧元的罚款，并确认了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上个月就合同投诉做出的决定，说 Meta 和客户履行必要的合同不是他根据用户在线活动来运行广告的适当依据。此外，欧盟还采取了纠正措施，命令 Meta 在3个月内对用户的数据处理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意味着 Meta 不能再以履行合同为由向用户投放定向广告，而是必须征求用户的同意。 Meta 在一篇博文中回应说，公司计划对欧盟的决定提出上诉。
近日，经过集体诉讼和法院判决，苹果公司同意为部分键盘出现问题的笔记本用户支付总计5000万美元的和解金。如果您购买了配备碟式键盘的苹果 MacBook 并遇到键盘问题，您可能有资格要求赔偿，截止日期是3月6号。您可以通过 keyboardsettlement.com 网站提交索赔。这个网站说，和解类别包括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购买了配备碟式键盘的 MacBook、MacBook Air 或者是 MacBook Pro 的美国所有个人和实体。2015年，苹果用新的超薄碟式键盘取代了 MacBook 中的传统剪刀式开关键盘，但在发布后不久， MacBook 用户就注意到键盘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问题。如果键盘下方有少量灰尘，按键可能会变得反应迟钝或发黏。尽管苹果最终在2020年放弃碟式键盘，但在受影响的型号中，很多用户不得不更换单个按键，甚至更换整个 MacBook 键盘。
近日，斯坦福大学针对 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代码生成器 Codex 的最新研究指出，虽然自动代码生成器可以帮助一些风险不高的项目开发，还可以通过微调来改进编码，但由于大部分开发人员缺乏安全专业知识， AI 代码生成器所开发的应用程序极有可能存在安全漏洞。研究人员招募了47名大学本科生和具有几十年程序设计经验的开发人员，然后对他们使用 Codex 自动生成的代码进行安全性研究。结果发现，使用 Codex 更有可能写出不正确、不安全的代码和 App。 此外， AI 代码生成器还有侵权的可能，用来训练 Codex 的代码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上取得的。法律专家认为，如果开发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 AI 工具上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整合到他们的产品软件中，就会面临侵权风险。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经过连续2天多轮的表决，周三 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仍然没有达到众议院议长当选门槛。美国国会规定，众议院选出议长后，新一届议员才能宣誓就职，国会才能正式开始运作。请听报道。
第118届美国国会1月3号正式展开议期，不过会期一开始就面临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果难产的情况。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面临来自党内超级保守派议员的坚决反对，迟迟无法取得议长宝座所需的过半票数。在进行了三轮没有结果的议长选举后，众议院星期二傍晚宣布休会，全体434名众议员于星期三重新举行多轮议长选举投票，这打破了国会百年来的历史，无法在首轮表决中选出新议长。本届国会众议院由222位共和党人和212位民主党人组成。共和党人经过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以些微优势重新掌控众议院。在星期二选举的三轮议长选举中，麦卡锡在第一和第二轮仅拿下203票，无法突破当选所需的过半门槛218票。麦卡锡在第三轮表决甚至更少了一票，只获得了202票。多位超级保守共和党人在过去几个星期表示，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政治立场还不够保守，无法带领众议院共和党人。国会民主党人在三次表决中全数212票都支持了新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尽管拥有所有民主党人的支持，但在缺乏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杰弗里斯不可能当选为议长。如果麦卡锡没有达到所需的218票，就必须再一次或多次投票。在美国国会规定下，众议院选出议长后宣誓就职，国会才能正式开始运作。另外，在国会参议院方面，新一届国会议期首日在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主持下，连任成功的参议员和新科参议员完成宣誓就职仪式后，再次进入休会状态。参议员们接下来将于1月23号返回国会，恢复议事日程和表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路透社公布的数据，在德克萨斯州一家此前失火停工的工厂重新启动之后，美国将有望在202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超过这个市场目前领先的澳大利亚。请听报道。
六月份的一场大火使得美国的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自由港液化天然气公司陷入困境，也使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约20亿立方英尺每日。在全球对这种燃料的需求激增的情况下，这一事故使美国落后于最大的出口国澳大利亚。自由港液化天然气公司表示，它正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一月下旬恢复加工。如果这样，这将使得生产量的天平重新向美国倾斜。2022年，美国以液化天然气形式出口的天然气增加了 8%， 达到106亿立方英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107亿立方英尺。根据数据提供商 Refinitiv 的数据，目前美国仍然领先于排名第三的卡塔尔，卡塔尔的出口量为105亿立方英尺。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是帮助欧洲重建其天然气库存的关键。在2023年，随着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大幅减少，美国的供应将变得更加重要。2021年，美国的出口量排在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之后，这两个国家分别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销售了约105亿立方英尺和10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但随着 Venture Global LNG 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 Calcasieu Pass 的工厂在年初启动，美国本有望成为2023年的液化天然气最大出口国。2022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大约 69%， 也就是72亿立方英尺每日，流向了欧洲。最近，亚洲的天然气交易价格开始走高，约为29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而欧洲为22美元，美国仅为4美元。分析师预计，这些较高的价格将促使今年有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被运往亚洲。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